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未知。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川普前律师称穆勒提过要向总统发问话传票。川普贸易团队面临艰难谈判。联合国敦促缅甸调查对罗兴亚穆斯林施暴的指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来看一条关于美国贸易的消息。美国最高级别的经贸代表团正前往北京，试图解决美中贸易之间一场严重的争端。代表团成员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二启程前说，他的工作目标不是要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但他有责任不让美国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莱特希泽在美国商会华盛顿总部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对他们自己来说看来行得通，但是在我这个位置上必须要确保美国能应对中国这样的制度，而不是成为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当被问到他对这次中国之行感到乐观还是悲观时，莱特希泽回答说，我总是希望好事会发生，但对未来的事情并不总是抱有希望。这是一项很大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的制度跟我们的大不相同。一同前往北京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也对这次与中国官员的谈判不抱很大希望。他星期二在接受美国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如果美国代表团无法和中国政府就解决两国贸易逆差问题达成协议，川普政府已做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准备。川普总统本周将派出最高级别的经贸官员和顾问前往北京与中方官员会谈。他对美国贸易代表团在中国谈判表示乐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他在今天早上在推特上发文了，就是关于这个要出发的贸易代表团。那么在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嘛，代表们正在前往中国，开始讨论跟我国的巨大贸易赤字，就像朝鲜一样，这早在许多年前就应该被解决，而不是现在。其他的国家还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但是都会被解决的，这对美国是大好的潜在机会。那我们知道呢，那个在这次要出访的这个代表团当中呢，有好几位的成员，包括了有财政部长努钦，包括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商务部长罗斯、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罗，还有总统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还有总统的贸易副顾问埃森斯塔特。那我们知道呢，莱特希泽还有纳瓦罗等都是对华的强硬派，而这个库德罗呢，虽然他也主张在这方面要强硬，但他也曾经说过，如果美国收取关税的话呢，其实就是变相了对美国人民征税，并且他也认为应该避免贸易战。那我们看到财政部长努钦还在出发之前也说，他说这个谈判呢并不会容易，不过之前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也曾经说过，其实打贸易战是很容易打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刚才在推特当中我们也看到川普总统提到了朝鲜的话题。那么川普总统他在昨天推特上也说了，说希望能够在这个韩国与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来跟金正恩见面呢。那么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被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只表示说，目前这个见面的地点的名单正在缩小当中，但是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回避了说是否真的会在这个韩朝边境的非军事区来见面的事情。那在这个方面呢，美国之音也会为大家持续的追踪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川普总统本周将派出最高级别的经贸官员和顾问前往北京与中方官员谈判，希望形成一个协议框架，避免双方紧张关系进一步激化成一场全面贸易战。但是美方官员或将面临一场艰难的谈判。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在这几位高层的官员和这个高级顾问里面呢，应该说像莱特希泽就是贸易代表，还有这个这个总统的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属于比较强硬派的这个人啊。然后另外的像这个努钦财长和这个这现在的经济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啊，这个库德洛呢，相当于这个支持自由贸易方面的这样一个类别的这种代表。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团队本身有这种看法上的分野，所以呢可能几位在谈到的这个问题的这个角度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总统您说了，总统说这个呢，这个贸易问题应该是多年以前就应该解决了的，那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那么就是说他是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应该能够做到的。那么实际上外界的这个看法，对这个事情看法并不是像总统想的那么乐观。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第一个出来讲话的应该是财长努钦，他在接受这福克斯电视这个商业网的这个采访的时候，他谈到他对这此行的是谨慎乐观，谨慎乐观。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只有两天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美中之间这种问题存在很多年了，两天时间能谈到什么样一个程度？而且呢，这一次他们谈判之前没有先期的人员团队前去进行预先的这个谈判，所以呢，去了以后怎么讲呢？是不是就是大家坐在那儿说，川普总统说了不谈了，然后我们就现在要上关税了？还是说，我们现在美方的这个很多这个抱怨，你们要怎么样解决？看中国能拿出什么样方案来？但这只是这个报道，外界的分析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其实不是像以往的做法那样子的，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罗斯就是就是美国的
商务部长
原来上个星期没有提到他，但这次他也是要去的。那他也就说的是美国不怕这个是关税这方面的这个事情，那就是说有软有硬了，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今天在一个场合上，也是公开场合上，也谈到了他这一次的这个北京之行。我知道你刚刚是到这个美国商会参加了这一个活动。那么贸易代表今天都谈了哪一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还是重申他以往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在贸易上的有许多不当做法，而他解释了一下，就是这个301条款的这个调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关于知识产权这方面的调查，强迫这个技术转让这方面调查的这个来由，然后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知识产权？它知识产权在美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而且关乎于美国这个2000多万人的这样一个就业机会的这样一个门类，而且是美国立于这个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要素。而且呢，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长期存在，所以拿这个问题先出来，就是以这个301条款，就是这公平贸易这方面的这样一个进行调查。那么我们看到这些结果呢，调查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等于说是这个互相之间就是关税制裁，那么中国方面就是关税报复。然后他也解释说的是为什么会拿出这提出500亿，那么就是说这个中国他们这个美国有这样一个算法，就是大概知识产权每年美国因为知识产权受侵犯受到损失大概有500亿美元，所以就把这个就加到中国的这个作为这样一个数字。然后呢又拿出美国去年买了中国的货物大概有5000亿美元，那么其中有一些这个可能不便计算进去，就是说实质上也应该有2000几百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就是数字啊。那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只有1300亿美元，所以这个差距有3750亿，去年这个逆差到这样一个地步。所以呢他在这2000多亿美元里边又专门又针对这个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的相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产品进行征税。那么美国对于这个中国制造2025的这样一个看法，要求中国做出这样的个让步，据说是在北京方面的官员有两点是不愿意谈的。一个就是
说到这个不愿意谈的问题，我正想问你，就是我也看到这个报道了，说这个在这个谈判之前啊，就是说中方说了，说有些问题我们不谈，这个态度非常强硬。中方到底是哪些问题不愿意谈呢？为什么？
对，一个就是说当时白宫前段时间有说过这样一个话，就是说要求北京呢就是 每年呢减少1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财政，就是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不平衡。那么美国要3750亿，那减去一年减去1000亿，那么就是说向中国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中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中国对这个贸易赤字和贸易不平衡的看法和这个川普政府和还有另外一些这个看法是角度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看法认为就是说这个是储蓄率的问题，还有就是说的是美国人买中国的东西买的多，那么中国的这个钱呢存起来以后来到美国来买商业啊什么这方面东西，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光靠中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就是说美国应该多存钱。在美国的许多的这个经济学界的经济学家也抱持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川普呢，还有美国很多贸易律师，那么莱特希德就是贸易律师出身的，他们认为这个中国实际上这个贸易赤字也好，贸易不平衡也好，是因为中国在贸易上的一些不当的做法所形成的这样一个局面。另外一个不愿意谈的问题就是刚提到的，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样一个产业计划。那中国的强国计划是为了这个产业升级，那么美国呢想让中国就是不要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节制。那么为什么呢？中国认为是美国是要遏制它经济的发展，那么美国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认为你政府拿出3000亿美元作为补助扶持这些产业，实际上是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是对美国的这个可能造成了威胁，对其他国家的这个也造成了威胁。
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川普总统的前律师陶德说，领导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提到，以法律手段强制性要求川普总统为调查提供证词的可能性。陶德对美联社和路透社说，特别检察官穆勒3月初与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开会的时候曾提到向川普总统发传票。陶德的说法证实了华盛顿邮报早些时候发表的一篇报道。陶德在参加了与穆勒的会议后离开了川普总统的法律团队。穆勒在调查川普总统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以及川普总统本人是否有阻碍这项调查的行为。川普总统一再反驳有关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串通左右2016年大选的指称，并把穆勒的调查称为猎巫。美国国会议员致函美国司法部，要求针对中国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骚扰异议人士进行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连线报道。
包括参议院里头最资深的参议员之一里希参议员，以及卢比奥参议员、科宁参议员、科顿参议员、加德纳参议员等7名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员呢，是在上个星期五4月27号联名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那么他们信函内容呢，是引述了人权观察的一份报告，要求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系统来进行调查。那么信函中呢，特别提到他们说，这个人权观察组织呢，掌握了中国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对4名住在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他们在中国的家属来进行骚扰。那么报告内容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威胁将以这个关押或是拘捕异议人士家属的这种手段来逼迫这些家属劝说他们在海外的这些亲人呢能够返回中国。那么除此之外，他们这个信函当中也提到说，中国政府施压的方式还包括了禁止在中国的家属出国旅游或者是留学等等。这个议员呢同时向司法部提出了几项问题，那么其中一项问题呢，是特别提到了询问美国司法部是否有向美在中国的这个对等单位，也就是中国的法务部来提出有关的问题的询问。如果没有的话，美国的司法部是否愿意将会在未来这么做？那么除此之外呢，议员同时对于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孟宏伟的公正性和客观性提出质疑。那么信件当中是提到了，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指出，这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利用红通来对于海外的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属进行 行骚扰。而孟宏伟呢，除了是国际刑警组织的这个主席之外，他同时还担任了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因此议员表示，对于孟宏伟能够是否能够在国际刑警组织里头公正客观的执行他的职务，保持着相当怀疑的态度。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寻求巩固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马克龙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三借纪念两国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的机会，表达了两个友邦坚定盟友安全合作关系，共同创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的理念。法国一个国家控股的舰船制造公司2016年中标，赢得为澳大利亚大规模建造潜艇的合同。这项合同价值达370亿美元。预计马克龙会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走访军事基地，并签署更多的防务合作协议。澳大利亚近些年加强了与美国、日本和其他友邦的防务合作，并认为是应对中国越来越大安全挑战做出的努力。朝鲜与韩国领导人4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了历史峰会后，中国外长王毅5月2日开始对平壤进行两天的访问。王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急着访问朝鲜？朝鲜、韩国与美国希望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发挥怎么样的作用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连线报道。
我们知道上个星期韩国与朝鲜的领导人才举行了完了这个会议，那中国宣布外长王毅即将要出访朝鲜，那王毅在这个时候出访朝鲜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就是公开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使命，当然就是为这个习近平访问朝鲜做准备。我们知道这个在3月25号至28号期间，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这个密访北京哈，那么后来我们就传出这个消息，就说习近平也要回访。那么这个所以王毅这个时候去呢，就是为习近平出访朝鲜做准备，同时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巩固中朝之间这种传统的友谊哈。我们知道就是王毅实际上是自2007年以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中国外长哈。那么其实从这个方面可以说看到，就是中朝关系在过去这些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密切。同时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个没有明说的一个使命，当然就是要就是在朝鲜半岛局势现在发生急剧变化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中国非常希望加强中国在这个影响这个在半岛事务上这种影响力啊。就是昨天我去这个视听声中心参加了一个有关朝鲜问题这个研讨会，那么在参加这个会议上有中国复旦大学的这个中国外交研究中心的这个主任任晓博士，他其实以前也在中国外交部任过职，那么他就表示就是说王毅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出访朝鲜，表明其实中国认为这是他力图在朝鲜事务上继续发挥作用的一个机会哈。他说王毅访问朝鲜这样的一个宣布是该地区有关各方加紧外交努力的又一个例证哈。他说这表明中国希望抓住一个势头哈，推动通过外交和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朝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实际上非常希望在这个文青会还有马上要举行的川青会这个空档期间哈，尽量的就是发挥中国的作用。
那这是否表明中国担心在朝鲜半岛上被边缘化？
我觉得这个担忧实际上是很显然的哈。我们刚才提到了，你看这个现在朝鲜半岛以前中国方面实际上是主导这个六方会谈哈，就是六方会谈是在北京举行，中国是会谈的一方。那跟现在这个情况很不一样，现在你看我们看的是朝鲜与韩国举行峰会，马上又是美国跟朝鲜举行峰会。那么中国 能够做的就是说加强跟朝鲜之间这样的一个沟通哈，可能也就是正是出于这种考虑，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金正恩提出的就是跟他进行会面这样的要求，那么现在有王毅要去出访，那么这个显然其实是有这个担忧的哈。我之前也采访了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中共的专家傅太林，他也认为就是说跟以前六方会谈的时候相比，中国当然有担忧，就是中国被置身事外哈，被边缘化。不过呢，他认为其实中国也还是有他发挥作用的一些途径，比如说就是比如像我们刚才提到中国与朝鲜方面加强这种沟通和接触，愿意跟金正恩会面，那么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也许可以考虑就是愿意就是放松对朝鲜采取的一些这个制裁哈，就是加大自己在这方面一种影响力，就这些方面，同时也是在向美国和韩国发出一种信号，就是说我们是支持朝鲜的，在跟你进行这种会谈之中，我们是支持朝鲜的。所以还有就是中国，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任晓博士，他也试图的淡化就是中国对自己被置身事外这样的一种担忧。他就是说，他说其实中国方面看到就是说眼下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其实正是中国一直希望看到的一种局面，那就是说比如说所有关各方都软化了他们各自的立场，都主张就是通过加强对话，通过这种和平和外交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核问题。所以就是说不同方面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从中你可以看到中国方面的确是有这方面担忧，但是他也有他发挥影响力的途径。是，
那朝鲜、韩国以及美国究竟希望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哈。我们看到这个在昨天的研讨会上，就是韩国总统这个政策规划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叫这个金星圭，他是亚洲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认为其实说朝鲜方面哈，其实并不希望中国在这个朝鲜事务上发挥太大的作用。他说朝鲜希望中国呢，在比如说在这个事务上发挥有限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朝鲜其实并不希望就是说自己听命于任何一个大国，尽管跟中国也一直依赖于中国，所以他说也许在结束这个朝鲜这个南北双方这种停战这种状态方面，中也许朝鲜愿意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朝鲜战争当时中国是签字方之一，就停战协定上中国是签字方之一，那么但是他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其实在这个并不希望中国在签署和平协定方面发挥作用哈，这是朝鲜方面的一个看法。这个专家同时还认为，就是说金正恩在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峰会的时候呢，甚至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就是向他提出来，就是说如果美国方面满足朝鲜方面提出的一些要求的话，朝鲜可以许诺美国说我可以帮助你在东亚那个起到牵制中国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其实在长期就是把中国看作长期上的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哈，所以他认为就是说朝鲜很可能会打中国牌，在这个跟尤其是在跟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的这个会谈的时候，不过呢，史廷申中国中心项目的主任孙运就认为，他说朝鲜做出这样的一个政策选项当然是不是不可能，但是他认为在近期是不太可能的。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就是说虽然朝鲜也希望非常能够改善跟美国的关系，但是呢朝鲜毕竟在中国的边境旁边啊，而且就是跟中国的关系非同一般，在美国实实在在的考虑就是解除对朝鲜制裁之前，朝鲜其实还是有很多方面都是有求于中国的，需要得到中国的帮助的，所以就是说他不认为就是说一次川金会啊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朝鲜会把中国派出卖中国，就是帮助美国来对付中国哈，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韩国方面，其实我也问到这个韩国的一个总统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就是金星圭教授，就是说韩国方面究竟希望中国在今后的朝鲜半岛事务上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他的看法就是说，其实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就是在一种就是传统上对中国的看法，就是说中国周边的邻国就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长毛象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你 你虚弱生病了，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的一种状况，因为你倒下来很可能会殃及那个池鱼。如果说你太强大了，太过于的那个采取扩张的政策，他也担心会影响到他的利益。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比较矛盾的心理。韩国哈，就说在朝鲜半岛局势很紧张的时候呢，韩国方面当然是赞赏中国在缓和局势方面所发挥的一种作用。但是韩国方面认为，就是中国并不希望完全的解决朝鲜的核问题，而他认为就是中国其实最优先考虑当然是朝鲜半岛的这个稳定，所以就是说，而且同时韩国方面还要考虑到美国方面的一些顾虑哈，所以就说韩国是在有一种在既要考虑到中国的需求，同时也要考虑到美国的这个需求，所以有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我也在那个采访了一些美国专家，就是美国方面怎么看中国今后这个所发挥的作用。那么就是在全美这个朝鲜全国委员会的这个执行主任陆斯，他认为就是说，其实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是就是赞赏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看到从川普总统很多表态中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立场哈。但是他也这个专家也认为，就是说中国其实到目前为止主要的精力都是放在管控这个局势上面，朝鲜半岛的局势上面。所以他说，就是美国其实希望中国今后能够在真正的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这个自己的作用。
有报道说，因担心中国的学术间谍渗透，白宫正在考虑制定严格措施，限制中国研究人员参与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涉及敏感信息的项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呢，白宫正在讨论是否要限制中国人进入美国，那么包括是否限制某些类型的签证，以及是否在中国科研人员参与美国高校和企业涉及军事或情报价值的项目方面增加规定。那么目前尚不清楚哪些种类的项目会被限制，但是分析认为尖端材料、软件、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在这些在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涉及的领域将受影响。那我们知道中国留美的学生呢，现在是大约占美国的国际学生的1/3。那美国对中国学术渗透的担忧呢，也在日益增加。上个月的时候，国会就美国学术机构被外国情报机构渗透举行过听证会，那会上议员是担心中国的学术间谍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那参与作证的丹尼尔·戈尔登呢，对此还他呢也出席了听证。那他是写过一本书的，他在书中是指出，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并不构成威胁，但是也有部分学生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那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就包括哈佛、斯坦福等名校。那么白宫可能出台的限制措施的细节仍在讨论之中。纽约时报是认为，研究生、博士后和持临时签证在美国科技公司工作的中国雇员可能会是主要群体。那一些分析是认为，美国可能如果这样的限制措施出台的话，美国可能也会因此付出高昂代价，可能会影响到美国科研实验室的创新能力，也有可能影响到美国高校通过招收外国学生获得的收益。那也有分析是认为，国家安全担忧是合情合理的，但不应过度反应。那还有分析是指出，限制措施还可能会在美国社会引发对华人和华裔的歧视。那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虽然措施针对中国人，但是持有绿卡、寻求庇护和规划入籍美国的人士不在受限名单之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共人大常委会上星期五通过表决，通过了英雄烈士保护法，并从今天开始实施。根据新法，任何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事迹的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新法中没有说明谁是受到保护的英雄烈士，是中共多年来宣传的董存瑞、雷锋，还是民间认为的林昭、刘晓波，这些被当局视为禁忌的人士。如何判定哪些言论是歪曲、丑化、英烈？在中共多年的宣传下，所谓的党国英烈早已深入中国社会，甚至是学校的教材，那为什么还要立法保护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请到了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廖天琦和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来讨论这个问题。英烈法从通过立法到起跑实行不过三天时间，中共为什么要这么急于推行这项新法呢？廖天琦说，中共立法和法律制度系统均沦为了习近平皇权下的家奴。廖天琦说，
英烈法的第二条，那么我想那个是当然是非常重要，是核心的一个思想，但是我想现在再提一下英烈法的一条啊，请容许我引述一下，那里面是这样说的，为了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各位看看这些用词遣字，全是出自习近平的话语系统。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什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是一些野心勃勃、好大喜功的空洞辞藻。中共积极推出这个英烈法，就是为了就是将终身任职的中国的伟大领袖，这个当然带着引号的伟大领袖习近平，红花衬绿叶，添增他所谓的恢弘气度。中共的人大常委和法治系统现在全部沦为皇权时期习近平的家奴。
两年前，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因为发文质疑狼牙山五壮士的宣传不真实，被法院判决侵害名誉。当时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而现在中共推行英烈法，是不是就是要彻底杜绝这类案件呢？英烈法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吗？廖天琦说，中共的篡改真相和瞒天过海，最终会被人民雪亮的眼睛识破。他说，
我们回看一下中共从1921年成立以来，能够在短短的28年之后，在1949年从国民党蒋介石手中夺取政权，统治全中国，靠的就是他们会做宣传工作，能够颠倒黑白，伪造历史，篡改真相。中共在这方面的劣质的伪造说谎是天下人尽知的。什么白毛女的故事啊，收租院的这个残忍的地主刘文彩了，和周扒皮的半夜鸡叫的这些神话，现在都成了笑话，谁还相信他呢？狼牙山五壮士，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故事，被编进了小学生的语文课本，里面有不符史实的地方，那么历史学者洪振快指出来，就被法院控为损害名誉。这明明是干涉学术自由，禁锢言论自由。据说2013年还有一位网民也因为发表了对这个狼牙山故事的批评，被封网并且拘留数日，指控他是散布谣言。这些事情本身就太过荒唐，现在有了明文规定的英烈法，那么政府就更能名正言顺的对一切要追究历史真相、还原真实事实的普通人和学制网络罪名了。但是共产党自己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个话即使只对了一半，他们这种瞒天过海、任意加冕某些钦定的英雄烈士的恶劣手法，还是会被大众识破，达不到效果的。
有分析说，中共希望借助这部英烈法来强化对重要历史的言论权威和舆论导向。小明说，今后毕老爷的笑话就不只是丢饭碗的事了。他说，
当然您刚才说这个分析它很有道理，英烈法的第22条它规定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也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中共英烈的时候，往后就不存在任何讨论的空间了，否则你就是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你就涉嫌犯罪了。如果再说以往毕老爷说的那段话，那可就不是丢饭碗的事儿了。至于这项立法的原因和目的，当局自己有明确的说法， 按照当局的说法，有些人以学术自由、还原历史、探究细节为名，通过网络、书刊、媒体等歪曲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是当局的原话，这就是立法的，我以为这就是立法的原因所在。关于立法的目的，当局当然也是直言不讳。按照当局的说法，制定英烈保护法是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为了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这个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和中共的执政地位相辅相成的。
中共为什么要创造这类英雄呢？小明担心说，中共担心自己的整个历史和政权合法性遭到质疑。小明说，
近年来中共宣传的英烈都普遍的遭到了质疑，从中共早期的李大钊、方志敏到刘胡兰、董存瑞以及雷锋，实际上人们已经开始怀疑整个中共的历史，这已经不是哪一个具体英烈的问题了，这才是真正让中共担心的地方，也正是中共制定英烈保护法的原因所在。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共获得政权的正当性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的问题。不过呢，我没有做过特别广泛的调查，所以呢，我不敢说一般的民众如何看待中共的英烈，只是我是一个普通的民众，我可以谈一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我不否认在中共的英烈当中是有一些理想主义者，有些人也很有献身精神，但是中共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它的利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和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相违背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理想主义者实际上是明珠暗投，他们对得起共产党，就会对不起国家民族，他们的行为往往给国家和民族制造了灾难。当然，中共的英烈绝大多数都只是一些被动的卷入历史大潮的普通人，他们的行为被中共拔高了，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再比如雷锋，他那些值得肯定的优点，比如助人为乐呀、做好人好事啊，这都是传统的小农社会里边人们普遍尊重的一些优点，这和共产主义完全不沾边。
英烈保护法的受众是谁？有人担心这部法律会再次激起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小明说，英烈保护法让人想起了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他说，
那么关于这个法的受众，应该说它是针对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因为学生们他们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信息，他们不会去主动的寻找这些信息，那么如果说把他们的信息源掐掉的话，这些学生们是不会得到其他的信息的，而且学生们他们主要是在课堂教育，那么教科书是由完全由官方来认定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并不是，我以为并不是最主要的受众。那么随着历史真相的揭开，那么中共实际上越来越难以招架，制定这个法律实际上就是防人之口，甚于防川，既然讲道理我讲不通，讲不过你们，那我就诉诸暴力，用法律来约束你们。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怕火的那不是真金，以法律的名义捍卫英烈荣光，实际上就是用强权来制止人们对虚假历史的怀疑。这种状态实际上和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就是恶毒攻击罪的变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对台湾施压又有了新的案例，台北在加勒比海的邦交国多米尼加共和国转而与北京建交。美国政府表示，北京改变现状无助于地区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二，多米尼加共和国外交部长 巴尔加斯在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签署两国建交公报，台湾外交部则是在此之前先宣布台湾与多米尼加终止外交关系。对于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一事，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美国了解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宣布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这些改变现状的作为无助于也不利于地区稳定。这名发言人说，台海稳定事关美国深远与持久的利益，美国认为台海两岸对话促成近年来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美国呼吁中国致力于恢复建设性的对话，避免进一步导致事态升级或破坏稳定的举措。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一个声明中说，他对多米尼加共和国成为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与台湾断交的最新一个拉美国家感到失望。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及民主伙伴，国会必须做出更多努力来抗衡中国在西半球的影响力。卢比奥也在其推特账号上贴文说，中国持续扩大他在西半球影响力，多米尼加在中国的压力与贿赂下与台湾断交。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主任卜瑞哲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中国对台湾施压、恫吓与挤压行动的又一个举措，北京正在利用他的杠杆施压点来削弱蔡英文政府。卜瑞哲说，他不清楚北京为了抢夺台湾的邦交国会走多远，不过他觉得这不会是最后一个。卜瑞哲说，对台湾和中国来说，最基本的问题在于这个施压行动和相关的具体行动是否进一步分裂台湾，还是会创造一个更坚强的共识来反对中国运用各种方式以企图达到其目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葛莱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对台湾的恐吓与霸凌只会疏离台湾人民，让北京宣称要赢得台湾民心成为谎言。他说，蔡英文总统应该保持冷静，并持续强化台湾与理念相近伙伴，包括美国与日本等国家的关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中国与多米尼加建交后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多建交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葛莱仪说，人们不应该期望北京会轻易放弃或调整其一中原则，不过世界上其他地方并非不可避免的必须接受的一中原则，许多国家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有分歧，他们会持续顶回中国的压力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近来中国一系列对台施压手段及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一事，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中国已经实质破坏两岸关系的现状。蔡英文星期二在出席台湾国防部新成立的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揭牌仪式时说，
无论是军机军舰的绕行或者是外交上的打压，对两岸关系来说都是不友善破坏性的做法，这些动作都会让台湾人民感到失望，徒增两岸关系的变数，坚定捍卫国家，守护台湾，保护我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会允许这些基本价值受到威胁，这是我们政府不变的使命，外面的压力再大我们都不会屈服。
蔡英文说，台湾确实面对严峻的外交情势，但台湾政府不会以牺牲主权、牺牲人民尊严的方式去委曲求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政府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同中华民国断交表示遗憾，称中国当局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手段挖角台湾的邦交国，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的粗暴行径，深感不耻和强烈谴责，并强调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台湾在野党共和党国民党表示，蔡英文政府上任两年不到就让台湾痛失三个邦交国，让台湾孤立成真，他应该对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报复台独的一种举措，但中国试图以此迫使民进党政府接受九二共识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5月1号突然比例行的早上10点半提前一个半小时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基于维护国家尊严，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与多米尼加的外交关系。外交部长吴钊燮说，中国继2017年6月挖走台湾的中美洲友邦巴拿马后，再度以巨额金元诱迫多米尼加片面断绝与台湾长达77年的外交关系，台湾对此致感遗憾。
外交部正告中国当局，其动辄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之手段挖我邦交国之举措，以及其他打击台湾国际参与之粗暴行径，我国深感不耻，并予以强烈谴责。北京在外交上的蛮横作为，只会疏离两岸关系，侵蚀双方的互信基础，严重伤害台湾人民感情。
吴钊燮说，虽然在外交上挑战严峻，但是中华民国绝不会在北京的压力下低头，将更积极联合世界上同台湾友好的国家努力奋斗，争取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吴钊燮宣布，从即日起中华民国全面停止与多米尼加的双边合作及援助计划，并撤离大使馆及技术团人员。台湾总统府也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指出，正当世界走向和解与对话，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持续在区域间升高军事压力，持续操弄所谓一中原则，造成区域及两岸紧张，称北京当局的做法已经片面冲击两岸和平现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1号上午发表严正声明，称两年来中国大陆在国际间恶意操作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多米尼加与中华民国断交，以此施压台湾接受其片面政治主张，称此种僵化零和思维与非理性的霸道行径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础与现状。我政府对此表达强烈谴责与不满，北京当局势必要为可能后果负起最大责任。陆委会的声明还指出，中共违背其和平发展承诺，长期以来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是造成两岸对立与区域不安的根源，更直接伤害台湾2300万人民之权益、福祉与期待。我们要求对岸立即停止对台湾极限政治军事打压的挑衅行为，也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国大陆对台政治企图与错误行为。台湾民进党发言人古拉斯表示，北京当局逼迫多米尼加同台湾断交是刻意破坏两岸现状，是不负责任的行径。他呼吁在多米尼加和中华民国断交之时，国内各政党不应该相互攻讦，操弄党派之争，应团结对外，共同面对这一艰巨挑战。不过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指责蔡英文政府在执政短短不到两年让台湾痛失三个邦交国，指出这已经不止外交死当，根本让台湾孤立成真，蔡英文政府愧对国人，让中华民国国际空间越加紧缩。声明要求蔡英文对全国人民公开道歉，并且为错误的外交策略负起所有责任。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明贤说，即使面对中共持续在国际上打压台湾，但对比之下，过往八年马政府时代的弹性务实沟通，恰巧就是让台湾走出去与蔡政府让台湾坐困愁城的最大差别。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二召开记者会，
对失去长期友邦深表遗憾，呼吁蔡英文政府深刻检讨当前两岸与外交战略，有效防止后续的断交骨牌效应。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声明表示，台湾一半的邦交国都在中南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巴拿马、多米尼加的相继失守之后，中南美洲断交的骨牌效应恐将加剧，甚至欧洲唯一的邦交国也不乐观。声明奉劝蔡英文政府认清国际现实，调整倾斜的外交政策，务实守护台湾在国际的生存空间。自从不承认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20号上台之后，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前国民党总统马英九在其任期期内与中国大陆达成的外交休兵不在，台湾的邦交国从两年前的22个减少到19个。在多米尼加之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先后断绝了同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尽管台湾在过去不到两年里失去了三个邦交国，但这并不意味着雪崩式的断交潮的来临，主要是近期台海情势的反映，大陆整体对台施压的一部分。
因为近期像台湾内部有赖清德这样的一些比较台独言论的出现啊，以及美国平打台湾牌，都让大陆对于台湾的这个两岸政策不满意，所以就采取这个反制的作为。
王高成教授说，大陆反制台湾包括军事和外交，在军事上军机军舰绕台频繁举行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在外交上通过挖角台湾的邦交国来施压，他认为大陆用外交和军事手段保持对台湾持续的压力，要看后续两岸关系如何发展而定。王高成教授指出，马英九主政时期由于两岸关系的和缓，才有外交休兵的政策和结果，台湾的邦交国基本维持不变。他指出，如果台湾要防止未来邦交国继续丧失，务实之道只有回过头来改善和稳定两岸关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认为，大陆挖角台湾的邦交国就是通过外交困台，先用无足轻重的小国来报复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所说的他是台独工作者。
大陆对这个小国都下手，表示大陆的这些涉台人员呢，开始已经把重心呢，不只是放在外交战略上的大国或者经济上的重镇，他是放在小国身上，表示外交潮会开始大张旗鼓的攻打攻我们。
陈一新教授指出，尽管近期内不会出现雪崩式的断交潮，但至少会以相当可怕的速度进行。他认为大陆可能对台湾的邦交国下重手。陈一新教授还表示，随着台湾的邦交国减少，台湾总统未来出访的机会减少，也没有理由过境一些相关国家。此外，他还认为这是蔡英文的新南向政策的重大挫折。他说，最近蔡英文去史瓦基兰去访问，没有过境沿途国家，表明蔡英文新南向的重镇泰国、新加坡和印度都无法过境。陈一新教授警告说，如果中国大陆跟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信仰天主教的中南美洲国家的一批台湾的邦交国可能会纷纷跟台湾断交。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荣誉教授丁书范的看法则不同，他认为多米尼加同中国建交的边际效益并不大，因为多米尼加并非是台湾邦交国中的一个主要国家。他指出，中国希望通过向台湾施压，希望民进党政府放弃台独，但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在这种情况，蔡英文更不可能讲九二共识，因为他讲九二共识等于就是他投降了嘛。他现在如果讲他等于表示他已经完全投降嘛。我想任何人除了这种状况之下，大家都不太可能讲说九二共识吧。
丁书范教授指出，大陆希望蔡英文拿出勇气承认九二共识，但这种希望并不实际。
特别从孙立或独派角度就变成是说，蔡英文所谓的维持现状对台湾也没帮助啊。你当你大陆拔掉台湾一个邦交的时候，让这些独派或孙立有更大的声音嘛，那么当然让蔡英文更难有所谓的跨出那一步的这个空间嘛。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中国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教授认为，中国挖角台湾的邦交国会让台湾的老百姓对中国更加厌恶。他说，中国的对台工作到现在为止一直无法成功，最大的问题是说一套做一套，说两岸一家亲，却在外交上打压台湾。
我觉得这样子逼得蔡英文更加的跟美国站在一起，然后更加的对中共采取一个敌视的态度了。我觉得怎么这样说，
范世平还表示，中国花了那么多的钱发泄其对赖清德我是台独工作者的不满，并非理性的反应和做法。台湾对多米尼加在宣布同中华民国断交前一个小时才告知台湾有关方面表示痛心和遗憾。不过多米尼加从2016年底就两度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被台湾列为邦交国不稳定国家。尽管台湾多方努力希望保持建交长达77年的邦交国，最后仍回天无力。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手术。该法案虽然只涉及宾夕法尼亚州，但在全美引起强烈反响，再次引发有关胎儿生命权和妇女选择权问题的激烈辩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宾州议会众议院4月16日以139票对56票的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对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未出生胎儿进行堕胎手术。该法案的提案者之一，宾州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克·图尔扎介绍了法案的主要内容。他说
It would be unlawful for an abortion provider, a doctor who does abortions, to do an abortion.
该法案规定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仅仅因为未出生胎儿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这一事实，就对其从事堕胎手术，这是违法行为。它和我们现有的一项法律条款相似，即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不能基于性别选择从事堕胎。
宾州维护生命联盟的立法主任玛利亚·加拉格强调说，保护包括患有唐氏综合症胎儿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符合美国宪法。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would prevent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宪法中没有任何一处阻止对唐氏综合症患者加以保护。很多案子的判决都要求保护残障人的权利。我们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得到维护。
这个得到共和与民主两党支持的法案目前已经交由宾州参议院审议，一旦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就将上至民主党籍州长汤姆·沃尔夫。据悉沃尔夫很有可能将其否决。去年12月他曾否决过一项禁止妊娠20周后堕胎的法案。目前全美三个州有和宾州类似的法律，俄亥俄州去年底也通过一项法案，并由该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但是一名联邦法官以该法律侵犯堕胎的宪法权利为由，暂时禁止这项法律实施。但是美国民权联盟宾州分部立法主任伊丽莎白·兰多持相反的看法。他说该法案构成违宪，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历史判决中都维护了在胎儿存活之前进行堕胎手术的合法性。他说
Three major cases have repeatedly upheld that there can be no legislation and no ability for the state to regulate or prohibit abortion prior to fetal viability.
在三大案件中，法庭一再判决说州政府不能通过立法对胎儿存活前的堕胎加以调控或禁止。孕妇妊娠到中期或后期，州政府可以因为各种原因对某些堕胎加以调控或禁止，但是在胎儿未成活之前，应该完全由孕妇自己决定是否堕胎。这个选择权掌握在孕妇及其医生的手中。
兰多所提的这三个案子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使堕胎在全美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判决说，怀孕头三个月孕妇和医生对堕胎有完全的自主权，之后三个月各州可以实施限制但不能禁止堕胎，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各州为保护胎儿生命可以制约甚至禁止堕胎，但如果医生诊断说母亲生产有生命危险，堕胎是允许的。据反堕胎人士提供的统计数据，在美国 60% 以上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未出生胎儿被堕掉。有些反堕胎人士甚至把对这些胎儿实施堕胎手术与臭名昭著的纳粹优生论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在草菅人命。他们指出，唐氏综合症患者同样有生存的权利，而且有能力对社会做出美好的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宛成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节目时间再会。